大家好，我是志祥，欢迎收听 Try to Go 三项玩不玩。那在本节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隔离期间知道的一些资讯，还有都在做些什么事情。大家好，我是志祥，欢迎收听 Try to Go 三项玩不玩周四的子节目。原本为 Try 样铁人三项频道的内容，目前整合为 Try to Go 三项玩不玩周四的节目，希望把资讯统一在同一个 Podcast， 让更多喜欢铁人三项、想了解铁人三项的人都可以来这边收听。那我们在隔离期间呢，我们是住 S Hotel 哦，厉害了，北部厉害的饭店。那主要会选择 S Hotel 的原因呢，是之前我们在隔离的时候住的地方，其实也因为预算考量啦，所以就会感觉它采光啊，还有他那时候刚好有在旁边在修路，所以就住起来其实蛮多选手都有点日夜颠倒，就是不论是睡不着，或者说精神状况都不太好这样的，所以就我们就自己加钱，就是住了现在的 S Hotel。那 S Hotel 它的好处是因为它的就采光很好，那它的服务其实很棒，那还有它的格局啊什么是比较方正，所以在不论是训练上，就是你在房间里面摆训练台，或者说它本身就可以加购，就是购买应该说加购有跑步机，所以就在单车训练或跑步训练上其实都还蛮方便的，所以就我们住得好，但是其实是我们自己加钱啊，就是原本有个预算，就是预算去住其的防疫旅馆其实是可以不用付钱，但是我们就想要这十天吧。住的品质住好一点点，毕竟是比完赛回来会比较劳累一点，所以我们就是住了饭店，其实到现在住了的六七天都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钱有花的值得啦，就是感觉是真的睡眠品质上是跟之前明显有比较大的差别，所以就觉得其实也不是推荐给之后要隔离的人，因为之后的人可能也不用隔离了，就是接下来的防疫的状态应该会越来越好，所以就只是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我们会住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主要就是为了睡眠品质要把它提升。那在防疫旅馆我们都在做什么呢？主要就是之前有在 IG 上有跟大家邀请参加 ZRIF 的单车的比赛，对，就是我因为我的房间是没有加跑步机的，所以就是那个费用差太多了，而且我也不一定是要像选手这样很规律的一定要每天跑步，就是我现在比较佛系训练啦，就是以单车我有跟人家借训练台在房间里面骑 ZRIF 为主，那一天可以骑两次，就是一天一次是可能轻松踩45分钟，然后再来是可能就是参加一个比赛大概说30分钟40分钟的高强度，就可能会顶着弄三弄四以上的强度，那心跳都170-180这样子，就在进行刺激啦。那最近就比较少，就是可能是因为前阵子已经骑太多天了，那已经骑得很累，然后最近就是一天骑一次这样子来安排。那除了训练以外呢，我也尽量的去减少3C 产品的使用，然后会把自己的电脑里面的资料整理一下，这大概就是每次隔离的时候都会做的事情，就是尽量少看一点3C 的产品。但当然我觉得很难，因为在房间里面就会很想跟外部的连结，那外部的连结你就一定要看很多社群媒体，或者说一定要盯着手机看这样子，所以就尽可能的减少这个举动啊。对，当然是一是很难克制，二就是说就是不然你不知道干嘛，对，所以就减少3C 产品，然后就是整理一下自己的东西这样子。那中间呢，其实我安排了一个，我觉得这个不论是在防疫旅馆或者说你自己在家里都蛮适合做的，就是我安排一个30分钟的伸展动作。之前我会看一个瑜伽的影片，然后不是瑜伽老师的影片，是瑜伽的影片，瑜伽的一个影片，大概30分钟，是比较那个瑜伽老师会有跟你讲动作啊、步骤啊、呼吸那一类。那这次是没有，我自己安排了九个动作，有些下犬式啊、鸽式啊一些动作，那我觉得是比较适合我自己的，所以就安排了一个，我就定了一个应该手机里面的闹钟，就是它可以倒数计时啊，就两边可以叫，就是可以50秒做动作，然后10秒休息，然后九个动作做3 round， 所以总共27分钟，那就是可以每天。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每天起床泡个咖啡，然后喝一点点之后开始做这30分钟的伸展动作， 那就可以有点仪式感，那开启今天的一整天这样。所以就到目前为止，这30分钟基本上每天都还有进行到，所以就其实我觉得还不错。那唯一住起来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是没有浴缸。我之前在有一集在分享防疫旅馆的内容里面讲到，就是要有浴缸其实是好很多，就是一是洗衣服是很方便，那二就是泡澡的话其实可以让每天会觉得比较舒服一点点，但是因为这个房型其实很贵，那如果要有浴缸的话好像 一天要多加3000块吧，就是换一个房间这样。然后我觉得哦，那个开销实在太大了，那就后来没有选择有浴缸的房间。所以就觉得这是比较差别的地方，就是接下来防疫旅馆就是骑车骑很多，那就是减少用3C产品，那再来就是每天有30分钟的这个自己的伸展。所以我觉得这是在防疫旅馆里面我觉得做最多的事情。那除了做这些运动啊以外，其实蛮多人会追剧，那其实我也有追剧，但是我看的其实没有很多，就是主要把我之前一直有在看的 F1 的比赛，就2021的赛季把它补上去，就是目前都还在看啊，还没有把它看完，就骑车的时候会看。那有人说其实蛮多的设计理念呢都是可以先从 F1 的赛车或是他们的服装上去找灵感，就是他们有很多的元素，或者说他们很新的一些设计都是走得很前面的，就是很多其他项目 的人都是从 F1 上面去找到灵感，然后来继续套用。所以F1 算是一个除了它是一个很昂贵很刺激很不安全的一个比赛以外，它的设计感来说我觉得还是走得很前面的。那它的里面的一些对话我觉得也是在一个运动项目应该很少看到，就是他们在里面的每个人基本上都会讲说在 F1 上是没有秘密的，可能在金钱上，那或者说整个战术的调度，连他们的无线电在讲什么话，比如脏话，或者说怎么样去怒骂对手或是怒骂队友，队友也会骂，对，就是在这18个人的精英的选手里面去产生的故事，那18个9个团队18个人里面会有什么故事这样。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那不论是他们照理来讲，比如像田山上年，你如果是同队的队友，你应该是会互相帮忙干嘛？但是其实他们同队队友也很多是不合的，然后会去觉得说、哦、他的车比较好，那他为什么都开得比较快？那为什么我要让他？这种好像在比如说自行车的团队的项目里面是比较不会发生的，而且是他们是会在自己的媒体或者说全世界都知道，可能他们同一家的队友是对立的。哦，那这个我就觉得还蛮冲击的，就是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偏保守的人，就是觉得哎，看到这些哇，怎么这么心酸的故事，应该说这么辛辣的故事，怎么就可以直接呈现出来？对，就到现在，比如说田上分享区啊，或者说各个讨论版会有讨论不同的话题，其实我都有时候哇，这么刺激，就有时候会受不了。但是看完 F1 的内容之后，就觉得好像也还好，所以就觉得好那个。也许看看不同项目，再看看自己项目，好像也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改变，所以就推荐给大家。如果说你在训练的时候想要追什么剧不知道的话，你可以看 F1 的赛季，它现在应该有4季可以去追。那它的节奏我觉得都还蛮适合骑训练台看的，就是它会接得很紧凑，那你会想知道它发生什么。那一集45分钟，差不多可以骑踩课表，然后你骑一个半小时可以看2集，那我就觉得还蛮推荐给大家。那另外一个我在这边进来之后唯一看的电影应该叫做重返太空，那是马斯克他们公司他在用自己民营的火箭想要把太空人再次送回外太空，因为 以往可能都是国家的资源来进行这件事，那他们现在用民营的方式希望可以把太空人再送回去外太空。那过程中他们很多讨论，那很多的突破，或者说遇到很多的困境，我觉得就跟可能大家在训练的时候一样，就遇到比如说是资金的问题啊，或者说时间的问题，或是一些各式各样的问题，然后我觉得都还蛮适合每个人去看，就是他们怎么去解决问题的一个能力跟面对质疑这样。那其中有一点我觉得看到我看到哭啦，那个重点就是其实他们在第一次要把太空人送去 外太空的时候，其实他那个两个外空两个太空人，他们都是有家庭有小孩的。那他们在最后要上太空船之前，是需要跟家人道别。那其实他们已经穿好全副武装，然后跟家人道别的时候，其实他们是不能够，就应该是不能够他们碰触啊，因为他们已经穿好那个太空的衣服，所以他们就只能隔空的跟家人这样抱抱一下，然后拜拜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看到那一幕就觉得哇，其实就觉得我自己去高雄出差好像也没什么嘛，就是我只不过是去高雄带选手，然后假日可能就可以空档时间可以回来。那他们不是欸，他们是要搭上一台可能没有回程 的太空船。就是你虽然知道说公司就是那个马斯克他们公司是经过很多很多计算，然后他们有很多的科技人才去经营，应该说去维护这个啊他们要出去的这件事情，但是毕竟你是要去外太空欸，那个不是说坐高铁也可以回来的，就是你出去之后你就只能你虽然说你是驾驶太空船的太空人，但是你有很多的部分你是必须要掌控在天气上，掌控在和别人的手中的。所以就其实我觉得要踏上那个太空船，然后你要去一个你可能回不来的地方，然后跟家人道别的那个刹那，我觉得哦，他们好伟大，就是我其实是我可能会做不到，对，就是自己会想一下说哇，他们是他们的这个行为，然后觉得哦，我自己的其实很渺小，甚至都觉得哎，人很脆弱，所以觉得更需要去掌握好自己的状态，然后跟把握好跟家人每一次的相聚。我讲的有点沉重，但是我觉得看完那个你会觉得，假如你是有家庭有小孩的话，你会觉得真的是他们很伟大，那真的是要把握当下这样子。那他叫重返太空，那在 Netflix 上是有的。那另外一个他有个壮游倒数，那他是影集，就是 很多集。那我自己是没有看影集啊，虽然我觉得我看重返太空就是刚刚的那些体悟，如果说是你也在隔离，那你现在可能是被框列或是隔离，你也可以听看看这个影片，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好，上面就分享了很多我在就是防疫旅馆里面做的事情。那接下来大家应该会很在意的，就是到底亚运的延期对我们会不会有什么影响。那亚运延期这件事情，其实从三月多我就有看到一个人贴出来说亚运可能会延期，那是一个香港的媒体。那后来我就问一下香港的朋友啊，或者说再问在大陆当地的人，他们说这个都还没有听说啦，但是有还没有证实啊，但是都有听说，所以就还不确定到底怎么样。那在我们隔离期间，就亚运延期这件事情已经出来，那就会有几个问题。就一就是我们培训队会不会继续？好，毕竟我们在苏比克这个比赛是我们的决选，那决选后会不会因为延期，然后这个决选变成不是决选？好，对，就是也许在中间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其实我们听到的就是可能，除了比赛本身以外，他的报名都会就是先报名为主，就是现在报名，然后明年的就直接出赛这样子。那假如你没有完成报名，这中间也不会有名额的其他的转变这样。这听到的是这样，但是这样又很矛盾，因为其他项目又还没有完全完成选拔，那该怎么样去判断呢？就是变成有一个两个方向去走，就是我们不太知道。那有没有机会在接下来一年去争取资格呢？那我们目前是没有听到就是国训中心或是体育署这边有任何的回复啦，就是可能我觉得他们也因为延期的事情正在讨论说整个培训该怎么走，所以我们目前还没有听到消息。那也会有人问说，那我们的培训要到什么时候结束？其实我们原本的应该说跟选手们的算是合约嘛，就是算是的培训的计划，应该说计划就是到9月30日，就是亚运结束，所以我们目前到还没有任何结果前，都会到9月30日，都是会照原本的方式去进行就是亚运的培训的。所以就目前如果有下一步的消息，会跟大家说。那特别跟他讲一个还蛮妙的消息，就是在应该是去年吧，还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原本大洋洲就是澳洲、纽西兰那些是要列入今年2022年的亚运会的比赛的选手，就是他们选手是可以来比亚运，但是不列入排名，也蛮妙的。就是大洋洲的选手可以来比亚运会，对。那原本是 大家我觉得是蛮都蛮担心，因为如果以铁人三项来说，就是大洋洲的选手都是蛮强的，就是对于亚洲的选手来说，就是他们的成绩是跟我们不一样。那他们来比赛的话，一定会造成一些我觉得名次上的跟动。好，也许假如说只有亚洲国家的人在比，那可能就是这些国家的排名是比较1、2、3、4、5。那可能如果假如大洋洲的来，那会有在比赛中会有不一样的刺激，强度更高，或者说会在中间有攻击段啊什么的，会让可能1、2、3、4、5这个变成2、3、4、1、5之类的，就会变得比较不一样。但后来这个已经被驳回，就是他们不会来这场比赛，所以就我不晓得是哪边出的问题，就是。是大洋洲的选手不想参加，还是亚运会又驳回说他们可以来参加这件事情？所以就其实这也算是一个罗生门吧，就突然跑出来，然后突然又消失。对，就是对于亚运会来说，我觉得是蛮妙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就知道，确定延期的资讯也其实也不是说看看媒体说延期就延期，其实最主要是在奥会。国际奥会那边已经贴出了说确定延期这件事情，所以就才会知道说这已经是定案的事情，所以才做后续的这些，就跟体育所询问，还有跟国训中心询问这样。那选手们其实是蛮担心的，就是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够去参加比赛。当然我们是很想参加，然后但是又因为现在的政策关系，又会担心实际上是怎么样，所以就目前还不是很明朗。好，以上的话就是亚运会的部分，就是其实就好像有讲跟没讲一样，因为我也不知道最后结果怎么样，但是有任何的消息会再跟大家分享。好，那上周呢其实有两个世锦赛，一个是 IM 的世锦赛，那另外一个是 Super League 的，应该算是他们的总决赛。那我先讲一个 IM 的世锦赛，就是男生就是 Blumenfeld， 就是大家说挪威小胖胖拿下冠军，那女生啊是 Dana Reef， 她拿下了他第五次的世锦赛的冠军。其实他们两个拿下第一名其实好像不是很意外。好，主要我觉得比较意外是赛前很多大咖选手都退赛。所以就怎么会，这个比赛应该是准备蛮久，那他们可能都是用一些身体的状况为由去取消了这场的初赛这样。那我觉得大家会讲说纯度够不够，他只要是世锦赛，然后他就是纯度就是够了。那我就觉得他只要是官方认证的世锦赛，他是正常的方式举办，我觉得他就是你只要拿下那个冠军你就是世界冠军，所以就也没有什么好争执。那在周二的阿根的节目里面讲了很多器材的部分，那特别讲一下有一个Canyon 他们在这一次在 Lion Sentence 他的单车选择上，如果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 GTN 的 YouTube 的频道，他讲到就是因为这一场世锦赛不是在哈瓦伊，就是不是在夏威夷那边，他的爬坡其实是多很多的，所以他们就没有选择最空力的那个车款，而是选择稍微比较轻巧的车子，好像可以轻了850几克吧，然后去参与这个比赛，他们预计可以快可能6到7分钟。那他们也讲说，让 Lion Sanders 骑这个车款并不是要让他在自行车的时候就把所有人追回来，因为他们知道其实 Lion Sanders 的游泳其实没有很快，那不是要让他在这么短时间内就全部追回来，而是在保持一样的距离，那在让他在跑步的时候是可以把名次追回来。最后他获得了第二名，然后他的单车赛段又是分段的第三名，所以其实每个厂牌那他们的对于自己的选手其实接下来要比的比赛都会其实蛮用心的，尤其是在那个 GTN 的那个影片里面，他们是用那个 Canyon 他们的设计师应该是工程师来跟大家分享说他们怎么分析这个赛道什么。那这就让我想到在2019吧，应该2019的就是尼斯，就是法国的世锦赛，就是一等拿冠军那次，所有的选手都是用就是计时车，然后可能配比较低的板轮去参加比赛，但是一等就是用公路车加休息把，然后他就是最后拿了冠军。所以就其实在这种比较稍微的爬坡的路段里面，稍微对于器材有去换算过的选手，其实我觉得都会有比较好的表现。那就期待可能之后阿根州的子节目都会来去跟大家分享多一点器材的部分。 OK， 那就是以上世锦赛，因为世锦赛其实 消息很多啦，所以就我这边就不 再多赘述。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像应该是 J 帅之后也会写啊，那小葛这边应该有分享在世锦赛的很多的过程。那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比较有在看的就是 Super League 的比赛，上周是在新加坡跟 World Trusson 结合的一个赛事，所以在 World Trusson 的网站上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成绩。他们是先从伦敦、慕尼黑，然后最后是在新加坡做决赛。那前三名，第一名是就是纽西兰的 Hanwell， 然后再来是 Alex E， 然后再来是德国的 Jatus Nislak。那特别讲一下，就是除了他们前三名以外，其实第四名呢是日本的 Kenji。那日本的他 Kenji 他原本是澳洲人，那他其实在这场比赛里面，他只差第三名只差一秒钟。对，我觉得其实他如果是能够站上这个前三名的话，我觉得对于整个不管是日本或者说整个运动圈来说，因为亚洲的国籍，虽然说他可能也不是亚洲人的血统比例那么多啦，但是他知道亚洲国籍可以站上这个总决赛的前三名，我觉得是很好的帮助。因为毕竟他，我想他的训练很多都会在国外进行，然后他也很常跟着Blumenfeld 他们一起训练，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这样子的应该说不同国籍，应该不同他转籍嘛，转籍的关系去影响了这个运动，我觉得蛮值得观察的。对，我觉得这就是蛮不错的地方。好在女生的部分，前三名是 Zanette Brugmeier 啊，第二名是 Bess Potter， 第三名是 Georgia Taylor Brown 啊。其实前三名的女生其实一直都就是女生的部分一直都是我的弱点啊，就是一直不知道就是他们的实力如何。但是以去年的奥运来说， Taylor Brown 就是蛮有名的英国的选手。那在这种室内的三项赛啊，其实蛮吃个人能力的。好，然后尤其是你对于训练台跟跑步机，对，就是如果你是本来是在骑乘过程中，你就是很容易，你就很会在集团里面躲一些挡风啊干嘛，或者说集团作战你是很厉害。但是在这种训练台的情况下，其实能够输出比较好的瓦数的人，其实是能够有好的一点的成绩。尤其是像是这样那种训练台，你是就算他有跟车挡风效果好了，你还是必须要有很好的自己的能力，才有办法去在集团里面，或者说在骑车状态里面去获得一个好的位置。而跑步机其实我觉得那也很吃技巧，因为很多人就是在外面跑得很快，可是他跑步机不行。然后在跑步机的过程中，虽然说他短距离，但是那种闷的感觉，因为我看现在的就是五月多的新加坡一定也是非常热，然后我只看他那个跑步机前面挂一个很小很小的电风扇，那感觉就是跑起来就是很痛苦。所以就在比赛过程中，我觉得在每个选手不论是心态调试上，因为他那个 run 很快很快就进入下一轮下一轮下一轮，所以你其实要调整心情的时间很短。那他除了是骑训练台那跑步以外，其实他还要搭配真正的游泳，因为游泳很少用机器可以完成，所以真正的游泳是他在一个海港，然后他可以游一个应该是一个折返的位置，然后再进来骑自行车跟跑步。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如果你是一个很繁荣的都市，然后你想办田三项赛，尤其是我们比较精英的啦，比较精英比较可以，就是可以用这种方式，就是有训练台，然后有跑步机，然后有个可以游的水域，其实就可以办一个很精彩的一个赛。而且这个赛事他们全程都有直播，所以就其实我觉得算是广告效益蛮高的啦。而且是在就是新加坡是 Super League 他们的公司的地址，就是主要的注册的国家这样子，所以就我觉得对于这个地区来说，我觉得是还蛮棒的。尤其我看那个，其实旁边很多观众都是特别来看他们比赛，所以就我觉得整个吸金的效果是还蛮不错。虽然说 Super League 的这个比赛，稍微有被世锦赛的影响啊，所以就是看大家讨论度其实没有那么高。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要看515、25.75一些比较精英的选手的话，我觉得看 Super League 的比赛是还蛮不错的。那大家就会想一下，哎，那如果是今年的新科的Ironman 的冠军 Blumenfeld， 然后因为他去年又是奥运的冠军，那他比 Super League 比赛怎么样呢？其实都还算不错，就是他前十名左右。但是真的是 Super League 的很多比赛的技巧其实是不太一样，所以就假如他现在是长距离的发展的话，所以我觉得他来比赛一定也不差，就跟Lucy Charles 他来比World Trusson 的比赛一定也比得不错。但是真的要拿前三名或是拿第一名的话，其实还是会有 每个项目上的一些技巧，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术业还是有专攻，虽然说他能力真的很强。OK， 好，那就跟大家介绍完这两场Ironman 世锦赛跟 Super League 的新加坡总决赛，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下个单元，叫做Kakabanera。 Kakabanera 是在 Tryon 田三项 EP50 开始的新单元，主要 Kakabanera 来自于口耳相传的酷手故事，而在节目里这句话用来审视自己现在练的方向到底对不对，有时候骑慢一点反而会有不一样的收获。而这个单元的灵感来自于我教学还有听众留言，所有的问题都欢迎到 Try to Go 三项玩不玩的 Apple Podcast 或是 IG 留言哦。那在上周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听众他在 IG 的时候留言说，那个 Kakabanera 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我们就是贴给他看的，然后哦，原来是这个，就是可能是就是我跟阿根在国高中的时候就是听到的一个录音档，因为以前没有手机那么的方便，啊就是手机里面的录音档就听到、哦、这个蛮白痴的这样，我觉得后来就记到现在。那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就是在就是我们的 IG 上面再分享一次给大家，但是其实就是蛮不雅的一个影片啦、啊、就是他的讲话就比较粗鲁一点，所以就其实没有把整段拿出来用，就想说可能会有小朋友在听吧，所以就没有整个放上来。但是如果想要了解的人，我们可以放在 IG 给大家自己去追踪那个连结。那本集呢是要跟大家介绍，就是如果说你现在在季外期，那可以做些什么，我觉得蛮适合买一双练习鞋，跑步的练习鞋，或者说你想要买一双肌力训练的练习鞋，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就是可能在之前在准备比赛的时候，都会觉得要一双跑鞋，就是要竞赛用的，可能大家都想要什么 Nike Next Percent 啊，或者说比较碳底鞋。那我现在比较建议的就是，大家可以准备一双，可能它是厚底一点点，那比较高缓冲啊，也有人会想要买越野鞋来跑，那我觉得我也推荐，就是。现在没有要讲哪一个品牌，但是我觉得有一双好的练习鞋，让你现在在季外期的时候，其实不论是跑慢的、跑长的、跑上坡下坡，其实都穿那双鞋去增加多一点的缓冲，对你的下肢来说都是比较好的。所以就是今天的 Kakabanera 就不是要跟大家讲要怎么练，好，反而是跟大家说这个时候其实蛮适合入手一双练习鞋。那练习鞋要注意什么？我觉得一定要。就是刚刚讲的高缓冲，然后是比较耐磨一点，因为蛮多比赛鞋都蛮不耐磨的，那你就会高缓冲高耐磨，那最好是好看一点点，对 对, 对，毕竟你每天要穿，然后可以稍微选透气一点点的布料，因为在接下来的天气是比较热的，那就在训练的时候比较透气一点的脚也会比较舒服。OK， 那就是我建议大家现在可以入手一双训练鞋。那主要的原因也是最近的训练一定会是比较强度比较低，那可能变化比较多的一个项目，可能会去多一点跑山啊，或是越野的情况。所以我觉得有一双练习鞋去可以就穿去 turn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点，就是可以保护你的脚，然后也可以让自己好像有一个仪式感，就是现在要进入休赛期了，那我就可以买一双训练鞋，我觉得训练鞋大概2000块左右就还蛮不错的，那就可以让自己是一个准备说穿上这双鞋子，你也可以知道不要跑太快，而且它也跑不快，那你就可以避免一些过多的拉强度啊干嘛的情况，然后来让自己正在这个休赛期都可以好好的休息。好，那就是今天给大家的建议，我在下礼拜的时候就可以顺利的出关，那还有7天的自主管理，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都欢迎到 Apple Podcast 或是 Try to Go 三项玩不玩来留言。那阿根周二的新的节目《阿根装备室》也已经上架了，那之后可能也会不定期的推出，也欢迎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听的内容都可以跟我们讲，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